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。
但以理书四章十到二十七节，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，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，极其高大，那树渐长，而且坚固，高得顶天，从地极都能看见，叶子华美，果子甚多，可做众生的食物，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，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，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。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，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，大声呼叫说，伐倒这树，砍下枝子，摇掉叶子，抛散果子，使走兽离开树下，飞鸟躲开树枝，树墩却要留在地内，用铁圈和铜圈箍住，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，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，使他的心改变，不如人心，给他一个兽心，使他经过七奇，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，圣者所出的令，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，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。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。伯提沙撒，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，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，唯独你能，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。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，心意惊惶。王说，伯提沙撒，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。伯提沙撒回答说，我主啊，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，讲解归于你的敌人。你所见的树渐长，而且坚固，高得顶天，从地极都能看见，叶子华美，果子甚多，可做众生的食物，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，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。王啊，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，你的威势渐长及天，你的权柄管到地极。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，说，将这树砍伐毁坏，树墩却要留在地内，用铁圈和铜圈箍住，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，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，直到经过七七。王啊，讲解就是这样，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，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，与野地的兽同居，吃草如牛，被天露滴湿，且要经过七七。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，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墩，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，你的国必定归你。王啊，求你悦纳我的谏言，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，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，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。
尼布甲尼撒梦见大地中间有一棵树，这树高得顶天，广大无边，是丰饶繁衍的象征，树叶青翠，果实累累，是各种走兽和百鸟的栖身之所，粮食之源。古代近东的文学作品当中，以树象征君王的描写并不罕见，在圣经某些经卷里也有类似的文学手法。树象征神圣的世界秩序，君王就代表人类的秩序，因为君王象征完人， 反映神的形象。当时的巴比伦帝国被视为世界的中心，也是当时中东地区最强盛的国家。尼布甲尼撒更自视为完人，掌管天下。梦中出现的那位神圣的守望者，显然就是上帝的使者。守望者宣告要铲除这棵大树，只剩下残干，而且用铁圈、铜圈箍住。树虽然被砍，却不至于死，因为树墩仍然存留，没有伤及树根。铁圈、铜圈套住树墩，有保护的作用。梦境的意象突然改变了，树化成了兽，餐风引路。守望者接下来的宣告有几个重点。第一，人心换成兽心。孟子说，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兮。孟子认为各中的差别在于仁义。从圣经的启示来看，人兽更有本质上的差别。这里的兽心很可能是一种精神错乱的现象。第二个重点，经过七个时期。按照启示文学的特性，这七个时期应该被看成一段被定规的时间。第三个重点，至高者在掌权。守望者的宣告成为这个梦的终结和重点，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，获利极卑微的人只讲国权。这正是整卷但以理书的主旨。但以理书第四章十九节开始到三十三节的部分以第三人称写成。但以理领受了从上而来的启示，解释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帝国的中心，整个帝国的百姓从他那里得着硬币。然而尼布甲尼撒要倒下，他的心被换成兽心。至高者对尼布甲尼撒的心意并不是要剪除消灭，却是要等他知道天，也就是至高者在掌权，国就仍然归他。这其实是一个审判的信息，同时是带着条件的。只要尼布甲尼撒听劝，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，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，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。王只要行公义好怜悯，在至高者面前存谦卑的心，就有机会得享平安。思想：尼布甲尼撒的梦是上帝对身为巴比伦君王的他一个严厉的警告。虽然尼布甲尼撒手握权柄，但是他不应该忘记是谁真正掌权，是谁随己意拣选人坐这高位。这个梦要提醒尼布甲尼撒必须谦卑顺服那位至高的掌权者，并且谨守自己作为国君的本分。今天我们虽然不是贵为一国之君，但是我们个人都有上帝所赋予我们在地上的身份、权利和责任。你清楚确认这一切是来自上帝的赐予，而不是你个人的才能吗？你又有没有尽自己的力量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呢？如果过去我们所做的有所亏欠，求主仍然赐下机会，让我们悔改回转。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吴建立，播音吴建立。